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晚上继续来学习圣灵论。上一次我们学到122页，今天我们先来看121页。121页第11节，阻挡人追求灵境的谬论。一般五旬节会，包括我们的教会，都很看重被圣灵充满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在讲台上常常鼓励信徒追求圣灵充满，但一般教会却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在信的时候已经有圣灵，所以不需要再求圣灵。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分成三段，就是把一般教会反对追求圣灵的主张分成三段来检讨一下，他们所主张的到底合不合圣经的真理。头一段就是五旬节永远不会重演啊，所谓的五旬节永远不会重演，就是说五旬的圣灵一降临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信主加入教会，你就已经有圣灵，所以他们才肯定五旬节历史性发生一次而已，不会重演。这一段有六个问题，我们上一次学到第三个问题，今天我们来看122页第四个问题。他们根据罗马书6章3节到4节主张受洗的意义是跟主同死同埋葬，所以说不管你什么时候信主加入教会，你已经跟主同死了，也就是说整个教会已经跟主同死。又说十架的死无需重演，因为耶稣基督定死了一次而已，所以你不管什么时候加入教会，你已经跟主同死同埋葬。跟这个理论，他进一步推论说在五旬节时候整个教会已经领受了圣灵，就根据哥林多前12章13节，所以说这个禁也不需要重演。五旬节圣灵降临，整个基督的教会已经领受了圣灵，所以说以后我们不需要再求圣灵的洗。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12章的13节，我们不既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他们就以这个为根据，不管什么时候你信主加入教会，你就领受了圣灵，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事实，不会重演的。对于这样的主张，我们分成数点来给他做一个答复。第一点，十架的死不需重演，这个是对的， 因为耶稣基督定赎价一次而已，他不可能重复的定赎价。但是一个人要与主同死，必须经过洗礼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悔改信主受洗时，他才跟耶稣的同死。五旬节的时候，三天的受洗加入教会跟主同死，不能代表每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都已经跟基督同死。所以洗礼是每个人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借了这个洗礼才真正与主同死。在使徒二十二章十六节记载，亚拿尼亚对保罗说，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净你的罪。所以保罗要与主同死，也需要这个洗礼这个过程才能够与主同死。赎价的赎一次而已，但受洗跟着同死的每个人应当有的一个经历，而不是以五旬节三年受洗为代表。在罗马书六章五节又说，受洗的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每个人都必须经过洗礼才能够真正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第二点，圣灵已经降临这个一个事实，可是领受圣灵洗是每个信徒应当有的经历。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九节告诉我们，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每一个人都要基督的灵才属于基督，没有基督灵就不属于基督。如果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成一种历史的事实以后，不管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任何人只要你信主加入教会，就已经有圣灵。保罗就不需要说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属基督。受洗信主跟受圣灵是不同的经历，有的人先受洗然后才受圣灵，有的人先受圣灵然后才受洗。好像使徒第十章所记载，哥尼流一家人是先受圣灵才受洗，使徒第八章所记的撒玛利亚人是先受洗然后才受圣灵。所以说受洗跟受圣灵是分开领受的两种不同的经历。第三点，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旬的圣灵降临，一百二十个门徒都被神充满。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撒玛利亚人得到了圣灵。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灵。十九章又记载，以弗所门徒受圣灵。我们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每一次某个地方有人信主，他们领受圣灵都是个别的经验，而不是以五旬为代表。五旬节圣灵降临不能代表撒玛利亚城的人受圣灵，也不能代表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灵，又不能代表以弗所门徒受圣灵，因为他们都分开领受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五旬节时候整个教会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不需要重演。这种观念主张并不合圣经的教训。第四点， 哥林多前十二章十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这个是对圣灵所建造的哥林多教会说的。因为我们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使徒时代主耶稣这个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会有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信的人迟早都会领受圣灵。所以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有圣灵，这个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今天世俗很多教会并没有得到圣灵，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这句话不能成为今天每个教会都有圣灵的根据。第五个问题，他们把受圣灵的洗的经文分成三类，分析然后否定我们求圣灵这样的举动。第一类是预言性，它根据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八节、路加三章十六节、约翰一章三十三节、使徒一章五节，这些根据他认为主能应用在使徒身上的，因为这是预言性的。约翰或者主耶稣的预言后来在使徒的身上成就了，因此这些预言性的主能应用在使徒的身上，也就是说跟我们今天无关。第六类叫做教义性的，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这个是回忆以往的，以及成为一个事实，然后回头去看过去的经历，过去所得恩典，他认为这个是教义性的，因为是回忆以往的，所以跟我们今天也没有关系。第三类是历史性的，他根据使徒二章一到四节，五旬圣灵降临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使徒十一章十五节、十七节是记载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灵的一种事实。他们说这些历史性的事实，现在已经应验了，早就应验了。他们就把这个圣灵降临的历史事实或者是预言分三类来说明，这些都已经成过去了，跟你们今天没有关系，所以不需要求圣灵。都在论调我们分成四点来给他答复。第一点，第一类说明主述用圣灵书卷的每处都可以应用。第一类就是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八节、路加三章十六节，这三个地方的圣经根据都是约翰为主所做的见证，说我只能用水为你们梳洗，但以后来的基督比我位分更大，能力更强，他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梳洗。那约翰一章三十三节也是约翰的见证，说耶稣被圣灵为你们梳洗。使徒一章五节是耶稣对门的所应许的，约翰是用水为大家梳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根据他认为是预言性的，已经应用在使徒身上，不会再重复。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从彼得的说明了解，所谓第一类这些圣经的根据是每处都可以应用的。我们可以看使徒十一章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一章 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不然是用水梳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彼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见证，哥尼流一家人说着情况，他说他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正像当初像我们现在一样。然后说他想起主的话说，不愿说用水梳洗，但你们要受圣灵洗，这个应许又重现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他所引证的叫做所谓一章第五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啊，耶稣对门徒应许，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洗，这个是耶稣当时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那么这个认为不必求圣灵的就拿这个做根据说主能应用在属灵身上的错了，因为彼得把这个应许应用在哥尼流一家人身上，并不限定在属灵身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的应许和主约翰的预言都是主能够应用在属灵身上的，而且预言已经成就，来否定追求圣灵的必要，这个是错的观念。因为彼得对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灵的经验，引证耶稣的应许来说，再次的重现在哥尼流一家人身上，并不是限定在使徒的身上。第二类说明一切信徒的一体关系啊，第二呢，他就根据《哥林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个是属于教义性回以往的，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那我们从十二章《哥林前书》十二章十二节以下二十五节了解，这里面提到每一个信徒之间都有一体的关系啊。现在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信徒每个人也有不同恩赐，那么这些不同功用的肢体互相搭配来建立一个健全的身体。教会也是一样，神给每个不同恩赐，然后互相搭配来建立基督的健全的身体。那么我们现在看十三节，我们不既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是说不管任何种族任何身份阶级都一样，从一位圣灵受洗。这里所说的从一位圣灵受洗是讲水的洗礼，因为水的洗礼有圣灵见证才发生功效啊，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洗礼发生功效，然后成为一个身体。受洗归入基督里面成为身体，这个功效就因为有圣灵的运行见证才发生那个功效。一般叫洗礼没有是运行，没有什么见证，所以它没有这个功效，不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又说一离一位圣灵，因为圣灵是生命活水，说一离一位圣灵就是说我们被神充满，我们得到圣灵充满，好像得到生命活水在肚子里面，好像江河涌出来。我们从这里面所看到的，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是讲洗礼的功效，这个圣灵运行 受了洗礼归入基督里面，能够身体的一部分，又被神充满，好像得了生命活水。这些话是对当时圣灵建立的教会所说的，跟今天没有圣灵教会毫无关系。第三列，他说这个是历史性的。首都第二章五旬的圣灵降临，当然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没有错，但这并不表示以后不会重演。事实历史就常常重演的。那么首都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一段，是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时候向大家所做的见证，说他一讲到的时候，圣灵就降临，跟一家人就被先充满，像我们当中一样。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让当时的波得人明白神的施恩给外邦人。这个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理了，主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听了彼得见证，大家才知道原来神也要施恩给外邦人。五旬的圣灵降临这个历史的事实没有错，但是哥林流一句话讲是分开，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面被神充满，并不是以五旬为代表，而是另外分开得到了圣灵。所以不能够用使徒第二章来主张圣灵在五旬降临已经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不会重演，这种主张就错误的。因为哥尼流一再受圣灵是跟五旬节不同时期而不同地方不同的场面不同的那些人。第五点，第四点，五旬节是赎偿重复的事件。我们在这边做个结论，五旬节是赎偿重复的事件，并不是以使徒第二章为唯一的一处的经验。因为第二章圣灵降临是一个开始，第八章撒玛利亚人得到圣灵，第九章保罗被神充满，第十章使哥尼一家人得到圣灵，第十九章有所门徒得到圣灵，这些都是分开得到的，而不是以五旬为代表性的。所以我们认为五旬节是赎偿重复的事件，而不是一次而已。第六个问题，他们又说灵浸是历史性的事件，并限于使徒行传二章跟十章所记载的显著事件，充满是个人的经验。他们说主路二章十章所记载的圣灵的喜，这个是显著的事件，很明显的。为什么？因为二章那边记载圣灵降临好像火降下来，那些被人充满人会讲过过的话，那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事件。第十章关于一件受圣灵的时候，跟彼得同来的门徒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得到了圣灵，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第二章跟第十章都是显著的事件，这个是历史性的，主限于这两次而已，好像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显著的事件发生过。其实这两章以外，第八章跟第十九章圣灵降临的经历也是一种显著事件。第八章记载撒玛利亚人 得到圣灵的时候，行随着西门一直在看，然后拿钱要买这个权柄，这样还不够明显吗？我们看使徒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从十七节以下记载，当使徒按手在撒玛利亚人头上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十八节又说，西门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树下来，就拿钱给使徒要买这个权柄，叫他以后按手给谁，谁就可以得到圣灵。这个行邪术西门，在第九节记载，他因为能够在撒玛利亚常行很多的邪术，让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后来他看到耶稣的门徒腓力行的神迹更大，所以他就受了洗，信了耶稣。他信仰动机不纯，他不是真正想信耶稣为他的救主，而是想学腓力的功夫，能够医病赶鬼，能够行更大神迹，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当使徒按手在撒玛利亚人头上，圣灵降临时候，他好像没有祷告，在观察用什么方法、什么技巧、什么功夫来给大家圣灵充满。那么当他发现使徒一按手，他们就被充满，就很高兴，拿钱来买这个权柄，叫以后也有这个权柄能按手，按手在谁头上，所以就受圣灵。他想靠这个来赚钱。如果受圣灵追求的经历不是很明显，一个行邪术西门怎么愿意拿钱买这个权柄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也是很显著的事件。还有十九章，十九章是记载耶路撒冷的受伤，也是很明显的经历。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第七节，一共已有十二个人。耶稣门徒受圣灵时候会说方言、说预言，有十二个人，能够算清楚多少人得到圣灵，这个也是明显的数字。所以他认为，使徒二章、十章所记载的圣灵的喜是比较明显，是一种历史性的事件，以后就没有了。其实第八章、第十九章所记载的撒玛利亚人得圣灵的经历，耶稣门徒受的经历都是非常的明显。他又说充满是个人的经历，我们认为充满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团体的，不能够限定在个人的经历。在使徒第六章五节、九章十七节，这个是个人的经历没有错。我们看使徒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作画，就拣选了苏蒂缓乃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里提到苏蒂缓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个是个人的经历。还有第九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叫做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神的充满。这里提到扫罗被神充满，这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从另外根据看得出来，充满有时候是一个团体的，而不是属于个人的。看使徒第二章第数节，使徒行传二章第数节，他们就都被神充满。他们就是五旬那一天祭奠门徒有多少人，看第一章十五节，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120名聚集祷告，结果他们就都被充满。一个团体120个，这个很大的团体同时都被神充满。另外使徒第四章三十一节，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神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一次的充满也是属于一个团体，所以圣经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认为充满的经历是属于个人的，这样的论调并不合圣经。因为充满这种经历，从圣经我们看得出来，有时是属于个人的经历，但有时属于整个团体的经历。那为什么他要主张充满是个人经历呢？他的目的就是说，受圣灵的力所见数见，在五旬圣的降临，大家已经代表圣灵得到了圣灵，所以大家都有份。你什么信灵书，只要叫这个团体，你就已经有圣灵了，这个属于大家的。所以这个充满，这个是个人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他把这个代表圣灵跟个人经历分开这样讲，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充满有时候的个人的经验，有时候的一个团体的经验，不能够限定在个人的经历。现在我们看到第二段，一切信徒都有圣灵。这一段里面他有五个问题来主张每个信徒都有圣灵了，也就是说不需要再求圣灵。一个问题，他说一切信徒都已代表性的受过圣灵了，今日在强调灵浸是对神的公然侮辱，也就是虚伪的体验。他每个信徒都已经代表性受过圣灵，也就是说五旬的为代表，2000年前五旬的圣灵降临，整个基督教会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你新年书教的教会，你就已经代表性的有了圣灵。既然已经有了圣灵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今天你在强调求圣灵，这个是等于对神的公然侮辱。神已经给你，你还要求，那不是对神公然侮辱吗？然后说这是一种虚伪的体验，也就装出来的。我们用两点来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说灵浸是个人分别领受的，不论有些人为代表。五旬节圣灵降临记在第二章，第八章十六节到十六节记在撒玛利亚人得圣灵，九章十七节记在保罗被神充满，十章是四十六节关于一家人受圣灵，十九章一到七节以色列人都受圣灵，都是个别分开领受的，不论有人为代表的。第二点，求圣灵是使徒们一直强调的。如果说鼓励信徒求圣灵是对神的一种公然侮辱，那为什么使徒们在五旬节以后，不管到一个任何地方去， 都要鼓励当地信徒求圣灵呢？不是五旬已经圣灵降临吗？不是教已经代表性得到圣灵吗？为什么他到每个地方去都要鼓励当地信徒求圣灵？是不是等于使徒也在侮辱神呢？这个是错的看法。因为在使徒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八章十五节，十五节记载彼得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就为撒玛利亚人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如果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已经代表圣灵得到圣灵，不惜在求，为什么约翰彼得到了撒玛利亚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受圣灵呢？使徒解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他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门徒，已经加入教会，但是没有人受圣灵，所以才要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求圣灵。俗气的又说，使徒一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如果说信主已经有圣灵，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信主说没有圣灵呢？为什么使徒需要为他们按手祷告，帮他们求圣灵呢？为什么在使徒按手时候他们才受圣灵呢？还有使徒十五章一到六节这边记载，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见到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如果信的时候已经有圣灵，保罗这样问是多余的。可见当初信主人并不是马上会有圣灵，所以才问你们信说有没有受圣灵。因为听说他们没有圣灵，然后才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得到圣灵。在罗马书八章九节又说：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属基督。可见求圣灵，这个是使徒们一直所强调的。他又说，今天在求圣灵，不但是对神的关的侮辱，也是虚伪的体验，就是装出来的。我们说圣灵充满，不是虚伪的体验，而是其实属于体验。在使徒八章十六节使徒我们刚已经看过的，圣灵降在什么的人身上时候，行邪的西门因为拿钱买做钱饼，如果他们是装出来的，难道西门看不出这个装的吗？为什么他因为拿钱买这个钱饼呢？在西门所发现的，这个是邪所体验，而不是装出来的。在使徒第十章十五节十六节记载，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灵的时候，跟彼得同来的犹太的门徒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有圣灵。他们本来认为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可能被神的充满，因为他们不配得救，这是他们的一个狭窄的观念。所以当过一切受圣的时候，跟彼得同来的门徒看得很奇怪，他们外邦人怎么可能受圣灵呢？如果你说他说没有，怎么会听他们说谎言呢？这个是一个很亲身体验，而不是虚伪的，不是装出来的。所以本来认为外邦人不配得救，不被被充满的犹太人都能够肯定他们已经受的跟他们一样。使徒书九章一到七节那边，我们刚刚所说的犹太的门徒，保罗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圣灵，他说没有，清楚说没有。后来耶稣祷告他们得圣灵，不再说没有，已经有了。所以有没有两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这个是一种切实的体验，而不是虚伪的。第二个问题，他们说经上没有当受灵界的命令证明一切信都已经有圣灵，他说圣经上没有求圣灵的这种命令啊， 为什么没有这个命令？因为已经有圣灵了，就没有这个命令。其实有这个命令，我们看路加二十四章十九节，路加二十四章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升天前呼召门徒要在圣城等候，直到领受上头来的能力，就是父所应许的要降在你们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命令。再看使徒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主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个也是圣灵前的命令，要门徒在耶路撒冷啊，等到圣灵降临，父所应许的要应验在他们身上。那他说因为没有这个一命令证明一切信徒都有圣灵，我们说一切信徒不一定都有圣灵。刚刚我们所看过的使徒八章十五节的十六节，撒玛利亚人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名下，成了基督的门徒，还没有圣灵，等按手这祷告才受圣灵。如果说一切信徒都有圣灵，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在受洗时候没有圣灵呢？受了洗不是已经成为基督门徒吗？但是他们并没有圣灵，按手以后才得了圣灵。主路书的章一到二节记载，有所门徒信主时候并没有得圣灵，后来保罗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才得圣灵。第三个问题，他说凡信的人都有圣灵，就根据哥林多前的六章十九节。然后他说如果你不信这个事实，你就不能被神充满，因为你信就已经有了，变成使徒十一章十五节十七节。你信的时候已经有了，所以你要信这个事实，假如你不信这个事实，你就不能被神充满。有没有圣灵是一个事实，没有你信有也是没有。信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当然信跟得到应许的还有一个距离，一个时间的空间的距离，并不信的时候已经有。如果信的时候已经有，就不必求。可是圣灵里面有几个地方提到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分成两点来给那个回答。刚刚所说的使徒八章所记载撒玛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受圣灵不一定在信的时候，因为撒玛利亚人信的时候并没有受圣灵，经过按手祷告才得了圣灵。而使徒十六章一节到七节那边也说有所门徒在信的时候并没有圣灵，所以他认为在信的时候已经有圣灵，我们认为受圣灵不一定是在信的时候发生的，信的人也不一定都有圣灵，这是一个事实。第四个问题，他根据哥林多前十二章十三节分析，这里面告诉我们四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刚刚已经读过的这一段，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身份、什么阶级，都已经受洗整个身体，又领受一位圣灵。他根据这一段说，这里面告诉我们四件事情。第一件，每一个信徒都已经有圣灵的，不管什么种族、什么身份，都已经有圣灵。第二件， 他这个过去所经历的，因为里面已经有圣灵，已经过去已经经历过了。第三件，他的这个浸就是圣灵浸，跟归地基在心里有关系。你已经受着归地基身体，你就有这个圣灵。第四件，谁都有份，没有这样的特权，因为不管什么种族，不管什么身份，都已经有圣灵。他这样分析，其实这些话是对当时的哥林教说的，哥林教是圣灵所建的教会，因为说圣灵所建立的教会，你加入这个教会，迟早都要变成充满，这是他们当时普遍所得的恩典。可是今天很多教没有圣灵，所以不能拿这个做来安慰自己说我们有圣灵，因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时代。第五个问题，很多人还不知道圣灵已经赐给一切信徒了，他圣灵已经给每个人，但有些人还不知道，甚至说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还要再求圣灵。我们说圣灵降临，自己知道，别人看得出来，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不可能说自己有时候还不知道。根据使徒行传一到七节，以弗所的门徒保罗问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圣灵，他说没有，然后按手祷告他们就有圣灵，所以有没有前后有不同的情况，他们自己都能够明白，不再说没有了，已经有了。可是刚刚问的时候他说没有，所以有没有自己很清楚，怎么可能有圣灵还不知道呢？根据使徒八章十七十到十九节，别人看得出来，就是那个行邪的西门，他看得出来使徒按手之前他们没有圣灵，一按手就有圣灵，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别人都看得出来。那使徒第十章十五到十六节那边又说，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的时候，跟彼得同来的面对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有圣灵。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六数节，第十章十六数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主角那时候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到外面身上，就都稀奇。主六节因听见他们说了敬拜神的伟大。国内有一家人受身属后，跟彼得同来的门徒奉哥里的那些基督徒看到圣灵降临感到很稀奇，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配得救，现在他们有圣灵呢，神已经接纳他们呢，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晓得他们有圣灵？因为听见他们说谎言，因为听见他们说谎才判断他们已经有圣灵。比如说跟我们一样会讲谎言，所以一个人变成充满熟络，别人就看得出来的，别人都看得出来，怎么可能当事的不知道呢？使徒二章三到三节又说，圣灵降临，旁人是可以听得到又能够看得到的。我们看使徒第二章三到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五旬的圣灵降临，彼得为主耶稣做见证，说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从父领受了应许圣灵，把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 所看见的就是这些圣灵充满的人身体震动，旁人看得出来，所听见的就听着他们说方言，所以圣灵降临，别人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身体震动，能够听得到他们讲方言，不可能自己不知道。有一个比较信徒道教的慕道给你们谈到之后，又看到我们祷告变成我们的情况，他回去找牧师，啊，牧师啊，我没有圣灵，我要求圣灵。牧师说，你已经有圣灵怎么怀疑呢？你信有就有了，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就好像一个孩子肚子饿了，说妈妈我肚子饿了，妈妈说你不要怀疑，你已经吃饱了，你相信你已经饱了你就饱了，你怀疑你才饿啊。这个孩子感到很奇怪，我肚子有没有吃饱妈妈比我更清楚，都是我的，我饿了我都感觉出来了，妈妈说你要相信不要怀疑，你已经饱了你就饱了。什么话，说因为圣灵自己很清楚，没有你相信有也是没有，当然信心能够兑现神的应许没有错，但从信到祈求到兑现应许是一个距离，不是你信马上有，所以没有就没有，不是说你信有你就有，也不是说你怀疑就变得没有，有就有，怎么可能怀疑就变得没有呢？这个是助其其人的话。所以我没有圣灵自己很清楚，别人都看得出来，不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根据的，也不合我们所经历的体验。那关于这个对求圣灵的一些反对的谬论，我们到此告一段落。